第二集。2016年7月13日凌晨，南安市郊区，南安市公安局看守所。新上任的市局监管支队的副队长兼看守所所长王小明正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看电脑上放映的电影。在市局机关，像王小明这样30多岁就被提拔成正科级的实职干部实在不多，因此王小明也一直自负得很。王小明是做正工工作提拔上来的，到了实战单位，发现实战单位也不过如此，每天也就是办理一些收监、提审、管教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慵懒也好，积极也罢，看守所的大院墙还是屹立在那里，荷枪实弹的武警还是日夜值守，几盏高瓦数的探照灯也架在那里，几百台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待审的嫌疑人们也都老老实实地蹲在号子里，甚至连全部的上下水道都上了锁，连只鸟都难飞出去的高墙大院丝毫不会因为他们是否积极工作而发生多大的变化。组织部门决定提拔他的时候，市局党委显然对他不大放心，找他谈了好几次话。请注意，是好几次。哪有提拔一个正科级干部要谈话好几次的呢？这可真是第一次听说。领导说的不过就是许多诸如要加强管理啊、优化性能等的一大堆官话，老生常谈，搞得他还以为实战部门呢真有那么严肃紧张呢。其实真的就是不过如此。市局党委找他谈话的时候，要求他上任一个月之内必须吃住在看守所，一来熟悉看守所内的各项工作，二来也是磨练磨练他的意志，让他吃吃苦。熟悉业务倒没问题，吃苦吗？哈，现在的在押人员吃的都那么好，我这个一把手还能差到哪儿去呢？想到这里，王小明冷笑了两声。现在各个监守区的看守都在空调房里边睡着了吧？我在这里坚守着，那也算是恪尽职守了。这部电影还是蛮有意思的，开头那么随意，慢慢的居然渐入佳境了。电影情节即将到达高潮的时候，外边突然轰隆一声响，看守所办公室的隔音系统不错，能听到这么大的动静，可见外边显然是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没关系，厚重的高墙，一个连的驻守武警，几十条枪，在这个和平年代，即便有什么胆大包天之徒，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王小明这么想着，伸了伸懒腰，拉开窗户，向外看去。外边显然是乱成一团了，看守所墙上的六盏探照灯全部齐刷刷地向东边的院墙外照射过去，墙头上的哨兵端着81式冲锋枪，一边瞄准一边在大喊着什么，院内的武警也已经开始整装，带着枪守在了大铁门内，负责大门通道的民警也都掏枪出套，在通道口坚守。王小明想着，再大的事情也没什么问题。结果副所长秦兆国冲进屋子来，所长出事了，同时桌上的对讲机也响了起来。
指挥部，指挥部，这里是哨兵，一辆淡蓝色的重型卡车冲击我所东边院墙，请指示。
王小明问道，
卡车上有多少人？
不清楚，现在卡车周围没有动静。
没动静？
没人下车吗？
没有。
出所围剿，王小明说道。窗外的民警和武警都没动，显然对这个命令有点犹豫。
不行啊，所长，不清楚外面的情况，还是坚守吧。
秦兆国也就30多岁的样子，但是已经是监管工作的老杆子了。
那就暂时不动。
王小明采纳了秦兆国的意见。
哨兵准备朝卡车射击。
哎呀，不行啊，所长，如果卡车上有炸药怎么办？
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是无辜百姓怎么办呢？
秦兆国赶紧制止，暂停射击吧。
王小明有些恼火，对着对讲机说道，
各监管区看守同志们注意啊，大门东墙发生变故，所有人员请立即到大门口院内集合，带枪增援。
哎呀，不行啊。
秦兆国第三次打断了王小明。王小明瞪了他一眼，
你是所长还是我是所长？
秦兆国还想说什么，忍住了，他只能拿起对讲机，
各监管区看守出发前请检查通道防护系统、隔离系统，检查各监室隔离门，保证安全。
那要磨蹭到什么时候？王小明不满地说道。不一会儿，监管区的看守们都通过内部通道赶到院内，乱哄哄的。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按照紧急事务的规程，也没有调用监区看守来防御大门的道理。王小明低声说道，
这么乱，乌合之众。
好在增援的特警已经赶到，王小明听到院墙外边由远及近的警笛呼叫声，他登上哨兵台准备看一出好戏。探照灯把重卡照得雪亮，不过因为车头紧贴墙壁，看不到驾驶室内和货舱内的人。几辆特警车辆瞬间把重卡围了起来，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的特警从车上跳下来，缓缓地向重型卡车靠近，十几条手电筒光束照向重卡。
驾驶室没人，货舱没人，底盘安全，没有危险物质。
听着特警一声一声的喊，王小明冷笑道，
哼，你们都紧张什么呀，真是笑话。
一名特警问道，
可是没人的卡车怎么能开过来撞到院墙呢？
特警队长脑子特别灵活，他指了指卡车屁股后边的一条长长的斜坡说道，
应该是有人把车呀停在了坡顶，没拉手刹，然后卡车就这样慢慢地沿着斜坡加速，最后撞到了墙上。哎呀，一场乌龙啊。
秦兆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如释重负。
指挥中心，看守所这边没有问题，请交警拖车来把车拖走，然后查一查卡车的归属和责任人取得联系。
特警队长对着对讲机说道。王小明站在哨兵台上说道，
是啊，乱停车，看守所附近能停车吗？责任人要严肃处理，目无法纪。
大约15分钟以后，重卡被交警拖走，看守所四周也由特警进行了一遍搜索，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发现，于是特警也就收了队。王小明再次下达命令，
各监区看守同志从通道闸门出所，检查周围院墙情况。
民警们带着讶异的表情，乱哄哄地从通道开始出所，让监区民警自行检查防御设施，这又是一个第一次。这个新所长啊，还真是谨慎性急，敢于开拓创新。秦兆国见王小明又不按规程自作主张，一头恼火，又不敢插话，但是却一眼看到了总控室的民警正在启动通道闸门，说道，
你们不在总控室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王所长说了，要定职定编，每天晚上通道闸门也不开，还弄两个人守着，没必要，所以就把总控室和通道室的职责给合并了。刚才一出事，按照紧急事务的处理规程，必须检查确保通道闸门的安全，所以我就过来了。
秦兆国听完，心里一紧，拔腿赶到了总控室。总控室的视频监控墙上整齐地码着20几台显示器，每个显示器都连接着看守所内的各个关键通道的视频监控。监控之中，每个通道都安静如常，并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看完，秦兆国的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放下了。
东面院墙轻微受损，不会影响院墙结构，西面院墙正常，南面院墙正常，北面院墙正常，大门正常，紧急出口正常。 一声声的报平安让秦兆国彻底放心下来，王小明则一路批评众人大惊小怪。随着监区看守陆续回到看守所内，王小明和秦兆国也都分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又是深夜，这个真够熬人的。明天还要起大早上班，都怪这些个人呢，没见过世面，遇事儿一点也不冷静，成不了大气。王小明心里如此想着。秦兆国躺在床上，思来想去，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但是各方面的检查也都非常正常。奇怪，可能是自己担忧过度了吧。在这个充满压力的工作岗位上，十几年来，秦兆国似乎都没有睡过一个像样的踏实觉。想着想着，秦兆国的困意洗脑，意识开始逐渐的模糊。突然，他的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秦兆国一咕噜从行军床上跳了起来，跑到办公桌前，抓起电话：“喂，看守所，指挥中心，什么指示？我们一直在试图联系重卡的车主，但是车主手机一直无人接听，直到刚才我们才打通他的电话。他为什么把车停在看守所东面的坡顶，还不拉手刹呀？”他否认自己把车停在看守所附近，所以我们要求他去检查他的车辆。刚才我们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的车被偷了。被偷了？秦兆国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一辆被偷来的重型卡车莫名其妙地停在了看守所东边的坡顶，不拉手刹，这怎么说也没法用巧合来解释啊。
看守所现在是否一切正常
啊？
秦兆国有些恍惚，他努力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虽然事出突然，王所长的指令也有明显的违规之处，但是仿佛并没有捅出什么大娄子呀，是不是所有环节的都正常呢？秦兆国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指挥中心又重复了一遍：
看守所现在是否一切正常？
正常。
秦兆国回答。
那就好，有事再报。
指挥中心迟疑着挂断了电话。秦兆国重新躺在了行军床上，无法入睡。突然他仿佛想到点什么，穿着拖鞋冲进了总控室。正在值班的民警被秦兆国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
怎么了秦所长，正常吗？
没动静啊。
民警指了指显示器上显示的各个关键通道，
看看各个监视里。
晚上熄灯了，红外监控的清晰度有限。
民警一边说着，一边切换到各个监视的监控。因为监视比较多，所以整个屏幕不能够全部显示，只能逐个刷新。等到刷到第六监区的时候，秦兆国挥了挥手：“
等一下。”
第六监区有三个号房，总共关押22名犯罪嫌疑人。显示屏幕的墙上，其中的六个屏幕从不同的方向照射着这三个号房的景象。床上的被子是铺开的，但是和其他的监视相比并没有明显的隆起。虽然红外探头照射黑暗监视影像并不是那么真切，但是秦兆国还是一眼就看出了异样。秦兆国颤抖的手拿起了桌上的对讲机：“
总控，呼叫第六监区。”
沉默。总控室的民警一脸茫然地看着全身颤抖的秦兆国：“
总控，呼叫第六监区。”
秦兆国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了，依然是沉默。“
第六监区，请速回话。”
秦兆国几乎是在嘶吼，还是沉默。秦兆国抬腕看了看手表，指针定格在了凌晨5:07。
出事了，出大事了。
秦兆国一拳重重地砸在了总控台上。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